OK， 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教会历史啊。OK， 这个是那个路德他的一生啊，从他的出生，上个礼拜我们有讲到说他就张贴了95条之后啊，然后呢，后来有一场沃姆斯会议啊，好，在这个从他张贴了95条之后啊，一直到召开这个沃姆斯会议之前这段时间呢，主要就是在辩论，在宣传啊，那时候就有不同的人来跟他辩论。那同时呢，他也写了一些小册子，把他的一些理念啊就宣扬出去。所以这段时间并没有说是实行他理念的那些改革，就是只是把这个理念啊把它整理出来传扬出去。那沃姆斯会议呢是一个转折点。在这个会议当中呢，他就向皇帝啊就是确认他自己的立场。然后呢，后来这个会议结束之后，皇帝就要开始通缉他，要抓他了，对不对齁？那那时候他就被隐藏在一个瓦特堡齁，在那边翻译圣经齁，把圣经呢从原文翻译成为，那时候翻译新约啦，把新约翻译成为德文齁，那是这段时间他在瓦特堡躲藏了一年齁。那这一年当中，他的同僚啊就在威登堡实行改革，这同僚就包括莫兰顿齁，还有其他的几位齁。好，但是呢，改革呢，这当中又参与的人呢，也是各路人马都有。结果这个改革后来就渐渐的走向极端，甚至于很多民众啊，就用很暴力的方式在那边破坏那边的天主教堂啊。所以呢，后来连那个萨克森的选侯看了都觉得哇，不对啊，这样不行啊，太过于极端了，所以叫大家不能再这样子下去了啊。那时候路德呢就被要求就复出了。复出之后，他就把这个整个局面呢都稳定住了，所以他就成为这个改革运动的一个当然的一个领导人啊。好，那这段时间呢，改革派的教会在德国就像雨后春笋一般的建立起来啊。那路德呢就为教会编拟一些崇拜的程序，这都是在沃姆斯会议之后啊。好，那这方面看起来好像都是很好，对不对啊？但是这时候又开始有产生了一些分裂啊。有一些人呢跟路德的那个团体啊就分裂了。首先就是伊拉斯姆还有人文主义者啊，在1525年的时候路德就跟他们分手了。为什么呢？因为伊拉斯姆啊，他发现这个改革啊就是越来越，甚至于有些超出他自己的期望，他发现这些改革非常的激烈。那他的想法是比较是趋向于用教育啊来改善这个教会啊，也不是说要脱离天主教，但是希望教会透过这些教育的方式，让人的迷信呢被就是消除人的这些迷信啊，然后呢让这个信仰回到起初啊，所以他是盼望用这种方式。那同时他对于路德他所讲的这个因信称义啊，好像一切救恩都是完全是由神这边负责啊，他觉得不太同意，他认为说人呢有他自己这方面的责任，所以呢他认为说人这方面还是需要教育，还是需要运用人这方面的一个自由意志啊，来接受神的救恩。所以他在这方面呢跟路德比较极端的这个神的拣选预定呢有冲突，所以后来他就跟路德他们就分手了。那他是人文主义的这个带头的人啊，所以那些人文主义者也就跟着路德就分手了，所以那时候就失去了一批人啊。那接着同样这一年呢也发生一场农民战争，那这场农民战争呢对于路德这个改革运动呢这个伤害又更大了。那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有很多农民啊，就德国那些农民，他们其实受到这些贵族的压迫啊。那这个时候他们看到这种改教的运动啊这样兴起啊，他们也受到一些激励，所以他们也就跟那些贵族啊要求要改善待遇啊。那后来他们的行动呢就越来越激烈。路德本来是盼望能够双方啊都能够妥协啊，因为他认为说双方都有错啊。但是后来他就劝那个农民啊不要起来造反，因为他说这是所有的权柄都是神所设立的。所以呢如果你起来造反的话呢就是在抵挡神啊。但那个农民不听他的话就起来造反啊，然后甚至于在一些地方就杀了很多人，所以路德一看到这情况啊觉得 哇，这真是暴民啊，失控啊！所以那时候他就写了一篇文章啊，就是赞成那些贵族起来镇压这些农民，甚至于把他们都杀了，都 OK 的啊。那结果这个他的立场这样摆出来之后，其实也不需要摆这个立场嘛，因为那贵族本来就是要镇压他们啊。就后来那个贵族那边呢，总而言之，后来就是把这些农民都镇压了，而且杀了很多人，大概有10万个人因此都丧生啊。好，那这次这个农民战争呢，就造成路德跟农民之间的这个信任感完全都没有了。路德发现说，哇，这些老百姓啊，真是暴民啊，这个不可信赖啊，所以他后来就不敢把这个整个教会的这个负责的这个角色啊，交给这些平信徒。他认为说呢，交给贵族，甚至于让政府来管理这个教会，他还比较放心啊。如果交给这些无知的这些老百姓的话，他反而不放心啊。所以这个农民战争让他对于这些低阶层的这些老百姓啊失去了信心。那些低阶层这些农民呢，对路德呢也失去了信心，认为他背叛他们。所以这件事情啊，造成了他们之间的这个分裂啊。那同样这一年路德也结婚了，所以他就是来实践他自己所说的啊。就是说，神父啦、修女啦，这些都应该要结婚才好啊。好，那所以这个是在沃姆斯会议结束之后啊，在这几年当中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啊。好，那这当中啊，同时这个德国跟法国就是在打仗啊。所谓德国就是那个神圣罗马帝国那个皇帝啊，这个是1520年代啊，这个皇帝叫查理5世啊。查理五世啊，像稍微年纪大一点，之前是一个像很年轻的一个孩子啊，他现在稍微有胡子了啊。他呢跟那个法兰西斯一世OK， 这也是那这两个人呢就在斗争，因为他们这两个是强权嘛啊。那这个查理五世呢，他要阻止法国控制意大利啊，那同时又要抵抗这个东边的这个土耳其人的入侵，所以他这个时候根本没有时间来对付路德。所以呢，路德在德国啊，在那边推动改教啊，那结果他根本没时间管。他在这10年当中啊，这个皇帝没有踏进德国一步他没有时间所以那时候大家都在这个西班牙那边了所以那时候这是路德呢，路德宗得以快速成长的原因之一。那当初这个。因为这个沃姆斯会议啊，皇帝不是下了一个沃姆斯的谕令，这谕令就是要通缉路德的，同时呢命令说所有路德的一些著作都要烧掉啊，人呢不许收留路德，然后要把他交出来等等。结果呢，这个谕令呢就变得越来越难执行，因为那些诸侯都支持路德，同时老百姓也支持他，所以那他又没时间来管这些事情，皇帝呢没时间管。所以这个命令呢，就变成是很难执行啊。好，那结果呢？1526年呢，国会就在斯拜尔开会啊。开会呢，在会中就决定了他说在召开下次大公会议之前呢，沃姆斯谕令呢就不必强制执行了，各个公国领主啊可以自主的决定，是不是要允许路德在他的领土上面传道啊。OK， 因为既然这个命令现在都是挚爱难行，对不对？所以就干脆开了这个会议呢，让大家自由自己办啊。那所以当然了，如果是信奉天主教的那个地方，他就会比较去执行他；如果是信奉这个新教的，他们就不去执行啊。所以给大家一个自由了。那所以这是一个暂时性的决议，但是给路德派的这些公侯就很大的自由。为什么呢？因为下一次的大公会议啊。后来发现其实是20年之后的事情了啊，所以在这20年之间呢，他们反正那个大公会议还没召开之前，你就不需要强制执行啊。这是1526年的时候的一个会议啊。可是到了这个1529年啊，这个德法战争就结束了啊。结束之后，这个皇帝就开始有力量来对付路德了。所以1529年呢，国会又在斯拜尔开会啊，这是开第二次会议。这次会议呢，就推翻了上一次的协议，确认各国都必须要彻底的来执行沃姆斯谕令啊，要来抓路德啊。结果呢，有那个支援路德的6位王侯，还有14个自由士的代表呢， 就在会中宣读了一篇名为《抗议》的文件。所以从那个，因为他们是算少数了，那次参加会议的人多半是天主教那边人，所以呢，他们在少数，他们没办法推翻这个决议，所以他们就提出抗议。然后呢，这个抗议的这个结果呢，他们就开始被称为抗议派 （Protestant） 啊。所以更正教又被称为抗议宗或者叫做抗罗宗呢，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啊啊。然后呢，隔年1530年呢，皇帝就在奥斯堡召开一个会议啊，然后想想看能不能啊让双方啊都能够找到一个啊妥协的一个方案啊。所以呢，要听一看双方的一些立场。就那时候莫兰顿呢就带着拟定的一个奥斯堡信条参加那个会议，因为那时候路德还是被通缉，所以他没办法参加，所以那个莫兰顿去参加了。然后呢他就带这个奥斯堡信条啊，就参加这个会议之后就去说明路德宗的立场。那这个信条就成为路德宗的信仰基要啊，所以这个是奥斯堡信条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啊。OK, 那接着路德派的王侯呢就在1531年就组成了一个同盟，叫做司马家登同盟。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皇帝已经开始有力气来对付路德这批人了，所以他们就组成这个同盟来对抗这个皇帝可能的这个攻击啊。好，司马家登同盟。然后不过好在啊，在1532年到42年之间呢，皇帝又跟土耳其人跟法国人打仗了，所以路德派又得以喘息啊。然后呢，路德就在1546年的时候过世了，这时候宗教改革大业呢由莫兰顿来继承啊。好，然后这时候 OK, 皇帝又准备好了要来攻打这个德国的抗议宗的王侯了啊。那这场战争就开始真的开打了啊，那从1546年打到1552年才停战。停战之后呢，到了三年之后 ,1555 年呢，双方就签订了奥斯堡合约，规定帝国之内呢所有路德宗跟天主教享有平等的待遇，其他宗派呢不在认可之列。从这时候开始，路德宗在德国就获得合法的地位啊。好 ,OK, 所以到这个奥斯堡合约呢，这个前面这个宗教改革这些行动啊，就等于说是有个结果，对不对啊。我们把这个几个转折点啊列出来啊，贴95条，然后呢莫姆斯会议。沃姆斯会议呢是1521年啊，是路德向皇帝确认个人的立场啊，确认这些书是我写的，同时我不收回这些言论啊。然后到1530年呢，是路德宗向皇帝表明他们整个宗派的信仰立场啊。然后奥斯堡合约呢是1555年呢，路德宗取得合法的地位啊。好，这几个里程碑当中啊，第一个阶段啊是在辩论跟宣传，第二个阶段呢就开始实行，但是也产生一些分裂。这个分裂第一个是跟伊拉斯姆人文主义者分手，第二个是跟暴动的农民分手，然后呢是跟慈运里还有瑞士的改革派分手。这是1529年，等一下我们会提到齁，所以跟这三批人齁就是分裂了。然后第三个阶段呢就是他们这些王侯啊就结盟，然后把就是跟皇帝之间呢产生战争，最后才签订这个奥斯堡合约啊。好，所以我们把这个路德的这个改教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这样做一个回顾啊。那现在还要看一个新的人，另外就是慈运里啊。在这个改教运动当中，有三个最主要的人物，一个是马丁路德，第二个是慈运里啊。慈运里呢，他是谁？他是一个瑞士的改教家。他在学期间呢，受到人文主义的熏陶，这个伊拉斯姆呢是他的偶像啊。他对宗教那时候是没什么兴趣的，这个慈运里啊，所以他是对人文主义有兴趣啊。那时候他对于那个教会的腐败呢，他本来是认同伊拉斯姆，认为说是可以借着教育啊来改进的，但是后来他就开始受到路德的影响比较深啊。OK。那时候他在这个慈运里呢，他在讲道跟学术上呢具有一些声望，所以到1518年的时候呢，1518年的时候他就被选为瑞士这个苏黎世的一个主要教会的牧师啊。那这个瑞士这个地方很特别啊，他在名义上是属于这个神圣罗马帝国啊，但是呢，他 很久以来，它其实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国家，可以这么讲啊。它境内有13个行政区，每一个区呢就相当于一个自治的一个民族小国啊，所以是在当时算是欧洲最自由的一个地方啊。这个威登堡就是马丁路德的大本营啊，然后在沃姆斯开会，对不对哈？后来又在斯拜尔开会，他们，然后又在奥斯堡开会，然后在那边订立合约啊。好，那这个苏黎世在这个地方啊，这个是在瑞士的境内啊。好，那慈运里啊，在苏黎世啊，在那边担任那个一个主要教堂的一个主任牧师之后啊，他就开始每个礼拜啊，就是按着顺序啊，讲解圣经的各卷书，从马太开始讲起。马太讲完讲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完了就是罗马书，这样一卷一卷讲下去啊。几年之内，他就把新约全部讲完了。所以呢，他们开始推动这个改教运动啊，一定要先从这个真理的这个教导开始哈。好，然后同时他就开始攻击赎罪券，这个是他是1518年的时候在那边开始做牧师，所以马丁路德是1517年的时候贴这个95条，对不对哈？所以这个是这个贴95条之后第二年，他这边也开始攻击赎罪券啊。而且呢，那时候获得市议会的支持啊。好，那时候那个城市的最高权力机构就是这个市议会啊，老百姓组成的，所以这个是很民主的一个地方啊。那接着他又演讲反对炼狱，反对圣人的代求十一捐啊，那个是十一是捐给那个什么天主教会啊，还有反对禁食啊、修道主义啊，还有说服市议会呢设立规则。命令一切的传道人只能将圣经上面的道理教训人，不可以教导那些什么教会的那些遗传啊，什么有的没有的这些奇怪的教导，只能教导纯粹的圣经啊。这个有的教会他们会强调他们要用哪一些教材哈来教导人，但是有的教会他们说我们只读那个清圣经啊，就是说这圣经上面不要加任何注解的哈，我们就是这样子来读哈。所以那时候他们也是这样子，本来他们要读圣经的话，会要根据教会很多的这个遗传啊来注解什么等等。现在他们就说，完全是纯粹的根据圣经本文啊来教导人。那从1523年啊一月到1524年的一月当中啊，然后那个苏黎世政府呢举办了3场的辩论会。好，那三场的辩论会当中啊，慈运里的就提出他的改革的这些主张。结果后来呢，都被政府接受了，于是呢，改革就在这个苏黎世就迅速的展开。这些改革行动包括什么呢？神父跟修女要还俗结婚啊，封闭修道院，没收修道院财产，这些钱呢大半用来创办这个完善的学堂啊，还要取消教会当中的图像、圣徒遗物啊、风琴啊，废弃主教制，礼拜呢改用德文，讲道呢。居崇拜的中心地位啊，这就是呢他们当时的改教的这个行动啊。那这个时候你说教皇怎么不管呢？因为教皇对苏黎世的改革运动呢很难干涉，为什么呢？因为瑞士的男子是很文明的战士啊，所以各国也包括教皇都争相招募他们为佣兵。瑞士是一个佣兵的一个好像是出产地啊，所以那时候瑞士在当时的这种。战事还有政治上面呢，举足轻重，不能得罪，所以呢，改革就进展得非常的顺利啊，没有人过来干涉他们啊。那我们来比较一下马丁路德跟慈运里到底有没有什么不一样？这两个是当时的两个大的主流啊，改革运动的两个大的主流。马丁路德是在德国，他是以威登堡为他的基地啊。然后，慈运里是在瑞士啊，是以苏黎世为他的中心啊。马丁路德他做过修道士，他曾经受过这个经院哲学啊这些神学教育，也读过许多教父的著作，还有中世纪的教会的作品，所以他是等于从天主教的这个系统里面啊出来的。慈运里的不是，慈运里他没有做过修道士，他比较受到的是希腊罗马文化的影响。他是在这个文艺复兴的这个影响之下受教，研读的是早期希腊罗马的著作， 所以它不是从教会的这个传统那个系统里面出来的啊。它这个比较像我们了，我们以前都是外邦的这个背景，对不对啊？所以你好像比较像是这种背景啊。那所以马丁路德他是因为在这个天主教的背景出来啊，所以他的心灵里面就经历比较深的这种罪恶感，哦，他会觉得说我人有罪了，哦，我要灭亡了，然后我怎么样才能够得救？你想想看，我们这些华人啊，你在信主之前，你有没有想到觉得说我要灭亡了，我怎么样才能够得救？好像比较少人有这种的想法，对不对？因为我们比较不是路德这个路线，我们可能比较是慈运里这个路线啊。那路德他因为寻求得救，后来才哎突然神的光下来了，让他觉悟到因信称义的真理啊。慈运里是怎么样？他是神的重病啊，那因为神的怜悯得到痊愈啊，所以他感谢神，然后委身侍奉神，对不对？今天我们很多人是好像是比较是这方面的经历，对不对啊？哇，经历到神了，所以呢就觉得说哇，这个很感谢神，神是真实的啊，所以我现在来侍奉他。至于说你的罪得到赦免，这个好像比较没有这方面的概念，对不对啊？然后，所以马丁路德他觉得说，基督徒的生活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罪得赦免之后呢，我们就享有自由的儿女的地位啊。那慈运里呢，他认为神学的中心事实呢，不是什么，不在于得救之法啊，得救不得救，这个不是最中心的。他说，最中心的是什么？是神的旨意啊。所以基督徒生活当中最重要的还是要谨守遵行圣经所启示神的旨意。这个像我个人也是比较这样，因为信主之后你会觉得说，哎，我是啊感觉到罪得赦免，然后所有肩头上面的这罪的重担得脱落吗？好像从来不是这种感觉，而是说你突然认识到有一位神之后，你体验到就是说神在你的一生当中有一个旨意，有一个计划，那你希望能够活出神在你身上的这个旨意跟这个计划，对不对啊？所以诶，你说发现这个是不同的这种得救的路径，但这两条路线都是神所带领的，但是你会发现这是两种不同的方式，对不对啊？好，那我不晓得，也许有的弟兄姊妹们是左边这个马丁路的这种经历，我觉得我好像感觉我比较是右边这种啊。好，然后呢，马丁路德他是受到日耳曼神秘主义的影响，所以他会说在灵里面比较多的一些追求跟学习啊。慈运里就不是，他慈运里他是走这个希腊罗马这个等于是这个人文的这个路线啊。他就比较倾向唯理主义，他反对一切稍微带着神秘色彩、有迷信色彩的事物，他认为那个都是迷信啊。好，他所以他比较相信这个人的这个理智啊，这方面会有一些可惜啊，因为实际上神的这些丰富啊，不是我们的头脑啊理性所能够理解的啊。然后呢，马丁路德对于教会的各种规矩呢，他认为凡是圣经没有禁止的都可以保留，所以他比较保守。慈运里呢就比较激进，他认为教会的各种规矩啊，凡是圣经没有明白吩咐的就一律要废除。马丁路德认为说圣灵呢会借着神的道跟圣礼来运行，就神现在要做工啊，神做工或者神要祝福人是借着什么？一个是借着神的话，第二个呢是借着神的圣礼，就是领圣餐啊，受洗啊，这些啊，这个是神施恩的一个管道啊。神会借着你在领圣餐的时候，会有一个超自然的祝福临到啊。慈运里啊就不太相信这个，他认为圣灵的感化跟仪式没有关系，所以他对于圣餐呢，他认为那只是一个象征，但是呢，没有像马丁路德所认为的那么神秘、那么神奇啊。所以马丁路德主张圣餐，他是主张和执说。慈运里呢是主张纪念说，慈运里跟路德最大的分歧就是对于圣餐的看法啊。主耶稣那时候设立圣餐，他怎么说啊？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啊，祝了福就擘开递给他们说什么？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好，这是主耶稣说的话。所以现在的争执点在哪里？ 在于说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立约的血。那这两句话到底是按着字面解，还是说这是一个比喻，就是说这个饼跟杯是真的是主耶稣的身体跟主耶稣的血呢，还是说他们是象征主耶稣的身体象征主耶稣的血？好，所以这个为着这个事到底是字面解还是按着字是比喻，在当时就很多不同的看法啊。天主教有天主教的看法，马丁路德、加尔文跟慈运里的看法都不一样啊。那这天主教跟慈运里刚好在两个极端，天主教是主张按着字面来解释，慈运里呢是认为说它完全是一种比喻啊，比喻不是不能按着字面解啊。怎么说这是我的身体我的血，怎么可能，他说这完全是比喻，因为词语里是比较用理性来理解的。所以天主教的这种按着字面解的话就是很神秘了。哇，真的是饼就变成主耶稣的肉啊，那个杯就变成主耶稣的血，这是一个变化，这是很神秘很奥秘的。那词语里的解释呢就是很理性，他说这完全只是一个比喻而已，不要讲得那么神秘，这是一个比喻，所以他是用比较理性的角度来理解这段经文啊。所以天主教那个叫化质说，马丁路德是合质说，加尔文的叫做属灵同在说，慈运里的是纪念说。慈运里跟天主教是在两个极端啊，马丁路德跟加尔文呢是在中间啊。天主教的说法就是怎么样啊？这个是饼跟杯，对不对啊？然后呢，经过注谢之后啊，他们就嘣变成主耶稣的肉跟血哦，所以那个饼跟杯呢，外表看起来是饼跟杯，但实际上它的实质已经是变成主耶稣的肉跟血了，所以叫做整个转变了哈啊，这个是天主教的说法，所以他们的说法就是这个司铎啊，就是那个神父啊啊，把他祝圣之后啊，饼跟杯就变成基督真正的肉跟血啊，然后呢？成为基督的一个挽回祭，所以他每一次在擘饼，在这个领这个圣餐的时候呢，就是在献祭啊。那马丁路德他们都不以为然，他说主耶稣已经一次献祭了，不能再次每次都在献祭，然后说这是一种亵渎啊。但天主教认为说，这就是每次在把主耶稣啊在献上挽回祭，所以当信徒领受这个挽回祭之后啊，他所犯的一些小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小的罪就是无意中所犯的啦，或者出于软弱所犯的啦，比较就是你不至于影响你的得救，但是会影响你跟神之间的交通的。当你领受这个主耶稣的这个圣餐之后呢，你就可以得到赦免。如果你犯这个大的罪，比方说故意触犯十诫的，就不行，那都需要先告解，取得这个宣赦之后呢，才可以去领这个圣餐，不然的话就是亵渎圣餐啊。所以这个化质说里面的关键是在于什么？在于这个司铎的祝圣，不在于人的信心，在于这个神父啊。神父一给他祝圣之后啊，这个饼跟杯就变化了，变化成为主耶稣的肉跟血了。如果没有这个神父或者主教在场啊，那个饼跟杯啊就没有变化。那时候你领受那个圣餐就是无效的，所以一定要经过这个祝谢之后啊，祝，而且是那种有执照的，就是被认可的那个神职人员祝谢之后才有效啊。如果随便一个弟兄姊妹去祝谢，那是无效的啊。好，所以这个当中教会就有很大的权柄，对不对？他可以让这个东西哇变成这个主耶稣的肉跟血，而且呢不在乎人的信心哦。你只要一注谢过之后，他就是了，不管你是不是带着信心去领受，他就是啊，他就是主耶稣的肉跟血啊。那马丁路德核质说是什么呢？本来是饼跟杯，对不对啊？好了，这个注谢之后啊，那还是饼跟杯啊，但这时候呢，主耶稣的这个同在啊，就会临到啊，是怎么样呢？就是当什么时候领到，就是当信徒在用嘴巴用口啊来领受这个饼跟杯的那一刹那，基督就才会真实的领到这个圣餐当中啊。OK， 所以当那个牧师在那边注谢的时候，还没有事情发生，等到那个你把这个 饼跟杯啊放到你的嘴巴的时候啊，那时候基督的同在啊，它的真实啊就会临到圣餐当中，就是红色那个圈圈啊，就会跟这个饼啊结合为一啊，所以这个叫做合质说啊，就在那刹那呢，这两个就结合了。那当信徒领受之后，罪就得到赦免，信心得到坚固啊。这就是他举了一个例子啊，马丁路德举的，他说就好像一个烧红的铁啊，饼跟杯是那个铁，那主耶稣的血跟肉呢，跟这个饼跟杯结合，血跟肉就是那个火啊。好，这个火跟铁一结合，就成为一个烧红的铁啊。所以当你领受的时候呢，你是一方面你领受那个饼跟杯啊，饼跟杯还是饼跟杯啊，它没有变化，但是同时呢，那个加进来一个东西，就是主耶稣的肉跟血。加进来了，所以这时候你就把这两个东西一起领受进去了。那这关键不是在牧师的祝福，而是在信徒用信心来领受牧师所宣读神的话。所以你用信心去领受神的话，然后你在吃的时候呢，你就会同时领受这两个啊。这个信义会，今天的信义会就是接受这个合质说啊。那纪念说，我们先看这个纪念说，纪念说最了解最容易了解啊。它本来是饼。跟杯对不对啊？祝谢之后呢，还是饼跟杯啊？那会不会变成主耶稣的肉跟血？然后不会，为什么？他说只是一个象征的意义啊。他说圣餐的目的是在提醒信徒呢，要来纪念主的死。人呢，不可能是透过物质来领受属灵的福分。这个所以慈运里呢比较理性，他说怎么可能？我现在领受一个属灵的祝福。怎么可能借着这个物质的东西来领受啊？他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呢，那个饼跟杯呢，还是饼跟杯，但是呢，它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啊。它的功能是什么？就好像是用食物教材来讲到一样，他现在弄一个东西表演给你看，让你明白那个真理啊。好，这只是一个道具而已。所以这个圣餐在他看起来就算是一个。教学的道具啊，教材啊，好，那今天浸信会呢是接受这一派的看法啊，这种纪念说啊，好，这是最跟这个天主教是完全是两个极端啊。那加尔文呢，他就介于马丁路德跟慈云里之间啊，他是认为什么呢？就本来饼跟杯子这样，对不对啊？好了，当他祝谢之后啊。它就有两个，一个饼跟杯还是饼跟杯，但是这个时候呢，会有一个属灵的祝福也临到，这是什么呢？就是当信徒用信心来领受饼跟杯的时候呢，圣灵会将饼跟杯所代表的属灵福分，包括什么呢？就是属灵的喂养，还有跟神之间那个亲密的相交呢，传输给信徒，就好像说基督他在天上，就好像太阳一样，但他同在的那个福分呢，好像是阳光一样会临到我们啊。好，所以你就看到这个饼跟杯呢，祝福之后呢，还是饼跟杯。但当你带着信心来领受的时候呢，这时候会有一个东西进到你的灵里面啊，就是属灵的祝福。红色这个圈圈就是一个属灵的祝福会临到你了。所以这时候就是你带着一个信心领受的时候呢，会有得到这样的一个祝福啊。那今天的改革中呢，长老会呢都是接受这样的看法啊，这就是介于马丁路德跟慈云里之间呢、啊。慈云里认为说，马丁路德这个合质说呢，跟天主教这个化质说其实差不多啊。那马丁路德认为说，慈云里这个纪念说呢，是完全高举了人的理性啊，这个你否定了神那种超自然的能力啊，所以他们这两个呢，就在这一点上面呢就格格不入啊啊，所以我们可以说啊，马丁路德是抗议中的这个右派啊，比较保守的啊，跟天主教稍有点近啊。慈云里是最激进的，他是抗议中的左派啊。加尔文呢是抗议中的中间派啊，他比较这个折中啊。好，那改革派人士呢，他们希望能够化解慈云里跟路德之间的分歧呢，使这个德国跟瑞士的改革运动呢能够合流，所以他们就在1529年呢在马尔堡进行这个双边的对话啊，马尔堡啊，那在哪里啊？在这个苏黎世，马尔堡在中间啊，然后在威登堡跟苏黎世的中间啊，好，然后呢，在所以这时候两边就在谈啊 ，OK， 结果那个路德这边他就拟定一个马尔堡条文，总共列出15条来，就要跟对方谈。那其中这15条里面有14项的观点呢，就获得慈玉女这边的同意，但是唯独这个圣餐的意义呢，双方没有达到共识，所以15条里面有14条 OK， 有一条不 OK， 就关于圣餐。那路德呢就坚持和执说，然后慈玉女呢坚持这个纪念说，两边都不让步，所以到最后合作就宣告破局。所以慈玉女跟这个路德这边后来就一直没有合作，就是因为在这一点上面没有共识。这个是讲到他们在开会嘛，中间这两个左边那个是路德嘛，路德他就强调说，主说这是我的身体啊，这是我的身体，所以他强调说这是，所以你不能说这是象征，他说这就是啊。那右边那个是慈玉女啊，慈玉女说那是表明主的身体啊，所以那个只是一个象征啊，不是真的，是表明啊。所以这两个人那边这个争来争去啊。好，慈玉女她是一个充满爱国热忱，她是所有改教运动领袖当中呢最富有政治天才的一位，她会在那边合纵连横，让那些瑞士的那些城邦把他们联合在一起。好，那他的影响力呢一度就远及瑞士各地还有德国的南部，他使瑞士各个改教城市就缔结同盟，以至于苏黎世就成为福音运动的政治首都。不过呢，不幸在1531年的一次战役当中阵亡。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那个瑞士有结盟嘛，但是有几个城市，比较少数的城市还是在天主教这边啊。那那个在更正教这边的这些同盟呢，就要对这个少数的这个同盟要开始做一些制裁的一些措施啊。那些天主教这边同盟呢，就先下手为强，就来突袭苏黎世。那个时候，慈玉女是他们那些军队的算是军中的牧师吧，所以跟着这个出战之后就在战场上面就阵亡了，阵亡之后，所以他的影响力就只停在这个地方，没有办法像马丁路德或者是加尔文那么影响力那么大，但是他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物。那这个地区的信徒后来就渐渐加入加尔文的改革宗教会了。慈玉女算是改革宗的创始者，加尔文是第二代的改革宗领袖，不过后来加尔文的影响力呢超越慈玉女啊。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加尔文啊。加尔文呢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物，他是被称为改教家族当中最伟大的神学家还有纪律家。好，那他会让整个基督教的一个社区啊被教会的这个纪律来管制啊，让老百姓都循规蹈矩啊，他是一个非常重视纪律的一个人啊。他也是唯一一个国际性的改教家，他的影响范围是超过一个国家的界限，达到好多个国家。他出生于法国巴黎附近的一个小镇，12岁的时候就进巴黎大学修习法律，12岁就进大学。好，不过当时的大学跟现在不一样，所以这个他12岁就进去了。 OK，然后到了24岁的时候，他就经历了一次忽然的转变。这个详情呢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因为他一直不讲，他不愿意明讲，但是他只是说这个重点是什么，他就是借着圣经听见神的声音，因而得知神的旨意是必须要顺从的。哇，这个所以这跟马丁路德也是很像，反正就是我们就听见神透过圣经说话，就听到瑞玛，对不对？听到瑞玛之后这个人就改变了。所以加尔文在他24岁的时候经历这样的一个忽然的改变，可是在他24岁之前呢，其实他已经对圣经蛮熟悉了解了，而且甚至于跟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教会人士都很熟。那他有一个好朋友，甚至于那时候是巴黎大学的校长。那时候他就帮他这个朋友大概拟了一份宣言，那份宣言里面呢就是有路德的一些观点。好，所以后来他们就被迫要逃命。他因为这个思想跟天主教不相容了，所以就逃离巴黎，就四处漂泊，但是他所到之处呢 他总是秘密的教授一小群人啊。那1536年呢，就是26岁的时候，他在巴塞尔是在瑞士那一带啊，出版了神学史上很重要的一本书，叫做《基督教要义》。才26岁，那本书是一本，基本上是一本系统神学。书里面有条不紊的把表达了抗议中的立场，而且呢，他这本书是要这个呈交给这个法国的国王，要法兰西斯一世啊、哦，所以这本书也在他这个王面前宣读。法兰西斯一世是蛮逼迫这个抗议中人士的啊、哦，所以他就是等于为着抗议中加尔文为着抗议中的立场，就向国王表达说我们的信仰是这样子的，其实呢。你不应该来逼迫这个抗议中的人士，因为我们所信仰的完全符合圣经。那这本书不是第一本表明抗议中立场的书，可是他写得非常的简洁完整，而且又有层次，井然有序。所以大家都普遍都阅读他，非常的畅销轰动。他的结构效法使徒信经了，先讲论天父神，说他是造物主，他是保卫者，还有宇宙的主宰。接着讲到神借着基督来拯救人类，接着讲到圣灵的工作，最后讲到教会还有政教的关系啊，一步一步来啊。所以这个是在1536年他26岁的时候所写的。那在他的这个加尔文主义里面，拣选跟预定是最重要的一个题目啊。就是说神拥有至高无上的主权，永远居于主宰的地位啊。那神为什么使一些人得救，又使另外一些人沉沦呢？为什么？就是因为神喜欢这样子啊，他不需要跟人解释，他也不需要满足人的理性需求，跟你说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这样，他说他不需要满足你的这个好奇心啊，也不需要让你的脑袋要通，不需要啊。因为神有至高的主权，他想要这样就那样子啊。他说神的恩典是不能抗拒的啊，所以神如果要你得救，你就一定会得救的。不过领受的人可能不会知道啊，不知道说原来我这个恩典是不能抗拒的。我觉得我可以拒绝啊，不是？他说其实你是没办法拒绝的啊。他说人的沉沦是神旨意所预定的，不过人沉沦的原因呢是在乎自己的措施啊，就是说人自己有那个责任。神虽然是神预定，但是你自己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或者你自己做了一些不该做的决定，以至于你沉沦，所以你需要为着你的沉沦自己要负责，虽然这个也是神所预定的啊。好了，那由于加尔文曾经为法国这些受逼迫的抗议中信徒辩护啊，跟那个王来陈述，对不对啊？而且把他们的信仰用文字清楚有力的表达出来，所以在一夜之间他成为众所敬仰的英雄领袖。基督教要义出版之后，加尔文呢决定要到斯塔斯堡，到一个地方啊，去过一个平静的学者生活。可是那时候因为战火频传啊，所以他就只好在这个1536年啊，同一年，不过他是比较后来，那时候他27岁了，到这个日内瓦啊，暂时躲避战乱啊。Okay, 威登堡在这儿，苏黎世在这个是慈运里所在的工作的地方。不过这时候慈运里已经过世了啊。然后加尔文是在巴黎附近右边那个一个诺阳啊那个地方出生的。然后他在巴黎念巴黎大学。后来他在巴塞尔这个地方呢就出版了他的基督教要义，对不对啊。那这个时候他本来打算要到斯塔斯堡啊去进修啊，在那边过一个平静的学者生活。可是这时候呢，暂时他躲到日内瓦来躲避战乱啊。好，那那个时候，有一个法国有个布道家叫法惹勒啊，他已经在日内瓦推动这改教的运动啊，而且获得市议会投票赞成，所以以至于改革中信仰呢，正式成为日内瓦的宗教信仰啊。那这个法惹勒啊，他年纪比加尔文要大啊。大哥差不多二十岁左右啊。好，那个时候法尔勒是一个心热如火，感情丰富，声音洪亮，口才流利，同时也是脾气暴躁的一个演讲家啊。他为这个改教呢热烈宣传，在瑞士各个城市做工啊。 甚至于呢，那个1532年的时候呢，瓦勒杜派，大家记不记得瓦勒杜派，他们那时候就是被逼迫，他们其实是蛮跟随这个圣经的那个纯正的信仰，后来他们就躲到阿尔卑斯山的山谷里面。后来这个瓦勒杜派呢，他们在这个阿尔卑斯山的山谷召集议会，结果法惹勒呢就被邀请赴会，然后在会中呢就促使大部分的瓦勒杜派呢就接受了改教的主张。好，所以这个法惹勒啊在这个地方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让这个瓦勒杜派呢就也接受了这个更正教的信仰。那法惹勒啊，他就因为基督教要义这本书呢，他就对这个加尔文啊非常欣赏，哇，这个年轻人很不错啊。后来听说加尔文来到他这个日内瓦，哇，他就很高兴，他认为说这个加尔文啊可以取代他自己呢来继续领导日内瓦的改革，因为他是一个开拓者，对不对啊？他这个讲道大有能力，但是问题是你后面再继续建造啊需要像加尔文这样的人，所以他就跑去找加尔文啊。这是什么时候？这个就是在1536年的时候，他就跑去见加尔文，而且请求他就留在日内瓦改革。可加尔文他这人个性胆小，他只想潜心研究写作，他不愿意投身在这种危险困难的改革运动当中，所以他就再三的拒绝，啊，不行了，不行了，不要了，不行，我要去进修。结果这个法惹勒就生气了，他就起身斥责他说，假如在教会急需的时候呢你拒绝伸出援手，愿上帝咒诅你的进修啊！哇，这个声音啊，如雷贯耳啊！这个加尔文一听到这话就非常的害怕，全身发抖啊，站立，因为在这个法惹勒的这个如雷的声音当中，他听见了神的声音啊，神在对他说话，因此他就不再挣扎，终于接受了法惹勒的请求啊！所以他们就一起在那边同工，刚开始他就做法惹勒的助手，他非常谦卑。一年之后呢才开始做传道的工作。所以他以后他的侍奉啊都是以日内瓦为中心。他把日内瓦就改造成为一个完全基督化的模范社区。他建立一个管理的制度，严格的实施惩戒，推广教育，繁荣商务，全程的生活常在教会法庭的仔细检查之下。这当中当然也经过许多的波折了。那但是这种严格的福音主义啊就吸引了很多人逃到日内瓦来居住啊，那时候是一个基督教社区的一个典范啊。他的影响力呢远超乎日内瓦以外啊，他后来除了有三年被驱逐出去之外，后来他都在日内瓦啊。那他怎么样会有这样的影响力啊，包括几个方面。第一个，包括他所写的基督教要义；第二个，他在日内瓦所立下的教会行政的这个规模，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还有他所创建的一个日内瓦学院，后来就是成为日内瓦大学。在这个学院里面，他就培育出很多的传道人，被差派到各个地方去啊。还有他的圣经的注解，还有他常跟人家通讯来往，这些东西啊加在一起，让他影响力呢就非常的大，就是遍及好几个国家。他就塑造了法国、荷兰、苏格兰还有英国清教徒这些抗议宗主义所有的思想，然后又激发起对这个主义的理想。所以他使这个福音的光呢从这个日内瓦这个小城照射到欧洲的各个角落，以至于他被誉为说是唯一国际性的改教家。从改教运动所产生的各派思想当中，只有他这一派虽然在政府的反对的情况之下，例如在法国跟英国都受到很大的逼迫，可是呢还是能够强有力的组织起来跟他们对抗。那加尔文过世之后了，他所有的工作都归给博萨来负责管理。博萨那这个人呢，他是第一任的这个日内瓦学院的校长，他个性易于和解，态度比加尔文更温柔啊。不过他跟加尔文一样努力效忠于同一个理想啊。好，这个是日内瓦大学里面的一个国际改教运动纪念碑，里面就纪念的一些改教的一些伟人啊。 那这里 有四个人的这个雕像，纪念日内瓦的改教英雄，左边那个是谁啊？法尔勒，然后这个最高这个是加尔文，那旁边那个呢是博萨，最右边那个是诺克斯，诺克斯是苏格兰的一个改教家，但是他在日内瓦呢受到加尔文的这个影响。好，最后我们看一下，比较一下马丁路德跟加尔文的差别。马丁路德他的服侍的中心是德国的威登堡，加尔文呢是瑞士的日内瓦，然后他们都相信预定论，他们也都相信唯独因信称义，然后他们也都是以讲道为崇拜的中心，他们也都为会众预备诗歌，不过路德比较着重诗歌，加尔文比较偏重诗篇，他们也都顾念穷人，他们也都翻译圣经，马丁路德把它翻译成为德文圣经，然后加尔文把这个圣经翻译成为法文的，他们都重视教育，为信徒写信仰问答书，那但是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马丁路德他是天主教的崇拜仪式，只要圣经没有禁止的他都保留，那加尔文跟那个慈运里一样，他尽量远离天主教的崇拜仪式，只实行圣经所吩咐的。马丁路德他准许政府过问教会的事务，特别是在那农民战争之后，他发现老百姓不太可靠，所以他蛮依靠政府来保护教会，而且让政府来过问教会的事务。但加尔文呢，他就不让政府在教会当中有任何的权柄，甚至于有时候会让教会有权来干涉政府，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不一样，一个是在瑞士，那一个是在德国，这是两个不同的环境。马丁路德是主张和词说，加尔文是主张对圣餐，是主张属灵同在说。马丁路德认为这个因信称义是教会的基础，加尔文呢认为预定论是教会的基础。所以教会怎么样能够坚定不摇，是因为神的预定，神预定你要站立得住，你就会站立得住。马丁路德是说我们是因信称义，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基要的信仰，这是决定教会会跌倒还是会站立的因素啊。马丁路德他强调人的得救，加尔文呢他是强调神的荣耀啊，所以他是从神的那个角度来看这个整个福音，马丁路德是从人的角度来看人需要得救，怎么样能够得救，但是加尔文是从神的角度，神就是有高高在上，他有一切的最至高的主权，所以他是看到神的荣耀啊。好，所以这是两个人不同的看法啊。好，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